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好，今天的话题跟聊一下新冠疫苗接种证应该成为我们上岗必须要佩戴的上岗证吗？哦，不，上班，我跟你说上岗。好，那说到新州新冠疫情严峻哈，那政府呢是把这个疾控的希望是寄托于疫苗接种的一个大量的一个人群基础之上。也看到有一些少数企业了哈，包括一个什么好像是一个食品加工的公司 SPC， 还包括像其他的一些包括一些航空公司哈，都推出来说 No jab no work 啊，不接种就不上班的强制性措施。那我们都知道在澳大利亚是否接种疫苗呢，属于一个个人选择哈，个人自愿。那么在疫情当前的话，雇主有权强制性要求员工必须接种疫苗才可以去上班吗？
那么刚才讲到了哈，这个疫苗接种证哈，应不应该成为我们日常享受自由的一个通行证？那今天的正在行动新冠疫苗接种证上班应不应该带证上岗？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咬到舌头了哈。稍后就会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节目，表达自己的观点。是呢，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可能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拨打电话进来参与的。
对，好，先跟大家来回顾一下，我们目前的都说政府说的哈，这个寄希望于全民的一个新冠疫苗的接种，说只要将来呢，就是可以为一些已经是完成两剂接种的人呢提供一些便利哈。其实我们说到这个新州疫情封锁九周多了哈，从当时封锁刚开始的日增两位数，现在变成了四位数，已经连续好几天了。那政府呢也是把希望寄托于新冠疫苗的大量接种。那说到在上周四的时候呢，新州是达成了州长所希望的一个600万人啊接种疫苗的一个初步目标。那我们看到这个新州政府呢也是公布了这个重新开放和解禁的一个路线图，从9月13号起呢将会为完全接种疫苗的居民提供更多自由。
也就是一个多星期之后，那么从9月13号开始，新南威尔士州完全接种了疫苗的居民，最多5个人就会被允许在户外聚集，儿童人数的上限为5人，但是不必接种疫苗。
那聚会呢，必须在所有参加者的当地政府区域内，或者呢是离他们家5公里的地方举行。那对于居住在目前比较受关注的这差不多12个哈地方政府区域中的人呢，所有成年人都接种了疫苗的家庭将被允许每天在户外可以聚集1个小时啊，可以进行娱乐哈，包括像野餐之类的一些活动。
那么这个刚才讲到了，除了这个每天允许1个小时锻炼时间之外，还有一些娱乐的时间。但是呢，居民还是必须要遵守现有的热点地区的规则，就是必须要遵守，而且要遵守宵禁。热点地区前面提到，12个哈地方政府区域要禁止家庭聚会。那聚会呢，必须是在公园或者是公共的场所举行，大家呢是不能够在后院，自己家的后院举行聚会的。
看到新闻上好几个哈，最近开出来的一些罚单，就是后院 BBQ 的哈，觉得好像在自家后院没人知道，
对对对，
但是当这个炊烟升起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你们家在干嘛了哈。好，那说到已经有部分企业呢是将接种新冠疫苗是作为允许工人上班的一个强制性要求。前面也提到这个食品公司啊 SPC 当时是成为全国首家这样做的公司，随后澳航也宣布加入了。那全国内阁会议也决定说呢，是强制性要求养老机构的住户哈，老人们还有这个在那儿上班的员工们都必须要接种新冠疫苗。
联邦政府说呢，雇主将被允许 就新冠疫苗接种向员工发出合理指令，那究竟怎么来理解哈，在实践当中怎么来运作哈。嗯，今天其实有一个朋友是建筑行业的，因为他没有接种疫苗嘛，现在他们的公司就要求他们只有接种了才能够返工，所以对他也是有影响的。嗯，
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英文单词叫 by law 哈，就是有法律的遵循的基础上，在各自允许的基础上，在这个法律要求的基础上，可以根据各种就是 case by case 的不同来制定各自的就是合理的规定。那根据新的指导方针呢，有可能在工作场所这个新冠病毒的雇员呢，可能会被迫接种疫苗。那公平工作监察员呢，现在已经是更新了疫苗的指南，那把这个哪一些工人需要接种是分为了四个风险等级，
风险等级不同。
那联邦政府呢是拒绝强制要求所有工作场所接种疫苗的，说呢这个最终是由雇主向其员工就发出我们前面说到的合理指令。
哎，就真的这个怎么来理解？法律专家就说呢，对对对，法律专家说这个合理的指令怎么说呢？就必须是在个案的基础上进行评估，雇主呢有责任创造一个免于感染新冠的安全工作场所，而且在发出指令前呢，要与员工和工会进行沟通。
嗯，好，下面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哈，哪些工人目前是被要求接种疫苗的呢？那与澳大利亚的所有疫苗接种指导方针一样哈，新冠疫苗接种呢，在政府层面呢是属于自愿的，但是依然有一些例外。那说到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呢，澳大利亚全国内阁是同意啊，这个澳大利亚的所有寄宿制老年护理机构的工作者必须在九月中旬前完成接种疫苗。那对于其他高风险的工人，譬如说有酒店的这个就是检疫人员啊，还有老年
护理人员，包括像机场啊、运输工人，那各州的规定呢也可能会有所不同。嗯，但是在另一些人群当中，现在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就是在新冠疫情热点地区工作，并且有可能感染病毒的员工。关于我们大家特别想关注一下，修订之后的工作场所它的准则究竟是怎么样的？
嗯，前面说了四个工作的层级哈，来帮助评估是否可以提出 合理的要求。先看第一个层级，那是指于高风险人群互动的员工，譬如说这个酒店的检疫和机场工作人员，就他们这个接触新冠病毒的风险可能是最高的。那第二层呢，就是与弱势人群打交道的人，譬如说保健和老年护理工作者，那对于他们所经常接触对象可能是一个易感人群，那也是认为是一个高风险。
嗯，vulnerable group，他们叫的哈。那么第三个层级就是关于公众日常互动的雇员，比如说基本的零售啊，还有超市的工作员工，这个层级它属于一个灰色的区域。那么这个层级最有可能出现对于接种疫苗的合理指示进行逐案评估。嗯，然后就是到了第四级，就是针对面对面接触很少的员工。嗯，就是
casual contact。那刚刚介绍这个四级哈，是从最高级到下边是相对来说比较 casual 的这样的级别。那不过呢，尽管新冠疫情热点地区的企业现在是将在更安全的法律基础上呢来强制接种疫苗，但是呢法律挑战的这个可能性呢依然会存在，因为毕竟是一个 case by case 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对对，好，那稍后有请，有时间的话也跟大家再具体聊一下哈，看看各方反应哈。联邦政府的表态啊，那雇主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啊？员工怎么看？关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工会怎么看这个问题？一旦牵扯到工会，这个工作权益的时候，都少不了工会代表哈出来发表一下他们的看法。好，那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多位听众在等候了哈，那欢迎大家来讨论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哈，那就是说，那么疫情当前，雇主有权强制性要求员工接种新冠疫苗吗？特别刚刚我们提到这个三级标准的时候，就是基于合理的指令哈，这个合理蛮模棱两可的，怎么才叫合理？
对。
以及政府说的，现在那可能说两周以后就要被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呢提供更多自由，那将来打比方有一天，比如看到像欧美一些国家已经有了这个疫苗接种通行证了哈，那如果这个疫苗接种通行证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常态，就是说你去哪玩或出行，
包括将来还有出境，
都是要靠这个证才可以享受自由。那您觉得这样做合理吗？合适吗？那我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哈，1300-7993，欢迎您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好，那我们这个接听电话的原则依然是8点50分钟之前这个原则上每人3分钟的发言时间，8点50分之后 每人2分钟的发言时间，请大家用合理的方式来称呼新冠疫情，那么呢也不对他人的发言呢做过多的评论。好，我们来接听一下。好，今天第一位是刘先生，上午好，刘先生。
你好，
请说。
嗯，啊， 我觉得呢就看情况，不要一刀切的，不然的话呢也是隐藏了那些西方人的价值观都是自由的嘛，所以到时候又游行啊，又什么那不好的啊，因为这种呢你要传民稿呢，一定要大家团结才会觉得有信心。你现在看澳洲这种情况是。 很多人都反对的啊，为什么呢？你主要有些疫苗的话呢，人家有选择的权利，你也没有选择的权利。如果你啊要人家打了那个疫苗才上班，也人家也没有选择的权利嘛。那么变成老板的话呢，就很容易对于那些的身体啊。 不好啊，在工作上已经做坏的身体的那些人，可能打了，可能有副作用，到时候没麻烦了。所以这个样子，我不大同意的。我只不过同意呢，那些比较危险的那种工种啊，那种呢，强迫呢，就是那个可以的。好像你说老人院呐，照顾老人呐，那些啊，或者是那海关呐。
接触那些比较危险的那个医务人员呐，那些什么航空公司啊，那些同仁比较密切的打交道的那些行业呢，就可以了。如果你说什么说有一个建筑工人，他可能都已经很分散的，都不是排着队，也不是经常聊天的了。现在基本上是对讲机，我看到他们一个工程就是。 十来个人做很大的工程，他根本都不接触的了，好吧？所以你要人家这样的可能也不大行，因为他在家里可能是主力劳动的，万一他打得不好，弄坏了啊，那就完蛋的了。因为每个人打针都上面写着的吧，啊，你是自愿的了啊，你出了什么问题的政府。 不负任何的责任的了，甚至于你做手术一样不一定成功的，好吗？那么变成啊，你要人家是这样，但是呢，你呢到时候出了问题的话呢，啊，你就不买单，人家也考虑自己的风险的嘛。但是你很多种疫苗，好像中国的疫苗啊，好已经打了七八个亿了，数量最多的全球，你也不进过来。如果他进过来，很多。 我接触的华人很多人，特别是那些老人不打，就是说，哎呀，我打一种比较安全的，我们平常感冒的那种打没事的，那种就是啊，活埋疫苗嘛，这个比较传统，可能他呢就70%啊80%的比较低一点点，他们是说90%的，他有时是吹出来的嘛，但是人家实现打了以后，确实是男女老少都很好。
好吗？所以这些都是的话呢，不要老是用西方，他用西方的观念，哎呀，这个是中共的疫苗来的啊，都是吹的，好像特朗普当时候就是吹嘛，打压那种，他说吹的，我们西方不承认他啦。好，谢谢刘先生，可以问一下您，您现在自己已经打过疫苗了吗？因为你刚刚提到说，
我不可以做白老鼠的，因为我旁边的。 我经常去老人会有些人打了都有问题的啊！
你刚才提到说是疫苗选择没有权利，所以说您是在等待某一个品牌的疫苗。
人家香港的话呢就可以选，那么人家打错了，哎呀，我选的不好了，这个样子嘛，好吗？你现在打了以后啊，开放啊，都是成问题的。新加坡开放的话呢，新加坡我两个朋友在那边，他说很糟糕，学英国，现在的疫情呢越来越严重，现在呢。 一早打半年前打的人呢，现在呢又发病了，只不过那个病呢不是很严重，但是他本身有基础病呢也是死掉的，所以不是打了针是100%的，所以我怕他呢误导了，你打了针可以到处走了，那些老外真的又kiss啊，又拥抱啊，你喝的饮料我也喝酒啊，这样又来了，所以现在英国啊。 几万几万的每天的，所以他现在都是哎，等你们死吧，但是我们中国人打呢，肯定戴着口罩啊，没疫情都当做疫情，打两针呢不是保险的，都是每个人的，有些人。
不打也没事，有些人打了，好，谢谢刘先生哈，传播第三针都要有事。好，谢谢您，这就是这样的。好，谢谢您，表达观点。好，谢谢您，表达观点。好，谢谢您，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好，谢谢刘先生。好，我们时间已到，谢谢您。早这一位是陈先生。好，上午好，陈先生。
是我吗？
哎，是您，请说。嗯，
听众朋友，主持人好啊。这样谈这个问题啊，我现在认为就是没有很有必要了，因为为什么呢？现在就是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呢？ 你不打疫苗今后是不是对他人会造成影响？现在有几个数据来看，死亡的和那个进 ICU 的和那个就是感染的，看来就是不打那个疫苗啊，比较相对来说比例高一点。当然，疫苗打的不是100%的，就是你不得一个感染那个疫情。那么现在有个问题涉及到什么呢？就是企业 是不是跟政府一起合作制定一个规则，就是说你不打疫苗是不是能进来。这个我认为呢，在这个现在这个现有的机制下，它是考虑就是行政措施，法律是没有强制的，因为你不打是不能强制的，对不对？那么现在有个问题我们必须面临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作为企业来说，它符合政府的一些要求，配合政府， 这个我认为也是一种社会的责任感。那么同样作为老百姓来说，你对国家有所承诺，具体体现在你交税上面。那么在进一步在特殊的情况下，疫情泛滥的，大家为了健康，甚至对社会对自己包括对家庭和对整个国家来说，你也应该付出一点责任来。 我认为呢，这种措施是对的，不是什么法律。我们不能在这种疫情爆发的万象情况下，怎么讲自由啊，讲什么我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是可以的，但是呢，你要服从大局，适当的要为国家承担一部分责任。我是这样理解，就是企业做出一些相应的行政规定，
嗯，
这是 对法律的空白的补充。
好，陈先生，那说到对法律的补充啊，其实我们看到一个来考虑一个实际执行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咱说白了，就是说政府把比如说如果是第三层级的这样工作环境的话，就说接不接种疫苗你们雇主自己说了算，你们自己 by law 自己来规定。但是毕竟接种疫苗是个人自由，那雇主就会想，那万一我要是这个 by law 没有制定好哈，会不会被员工告，也会有风险，就会很左右为难。那具体执行起来，您觉得会不会有那种好像政府把这个皮球就踢给企业了呢？
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啊，这是很敏感的问题啊。现在就是说，作为一种补充来说，没有一件事现在到今天为止，所有的疫苗不能给问题的。但是作为企业来说，它应该有这种权利，就是用行政措施取代部分的法律规定。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实际上有好多国家，我不提哪个国家了，它在法律没有健全之前， 它全都是用行政措施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比如说你说政府把法律的好像就是法律没有这个完善的部分推给企业了，我认为这个不是推给企业，这是企业跟政府一种相辅相成的合作。因为比如说你在中国或者大国，他就说好像企业都是国家的，并不一定这样。我认为企业也有部分社会责任，与政府密切配合。
这样呢就比较完善一种机制，这个东西不惜搞定，你现在不能说老百姓好像要上市了，我们不是自由，你种稻后来就变成什么，大家争执什么争执的，先有鸡蛋还是先有鸡？好，谢谢陈先生。嗯，好，谢谢陈先生。好，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插播一段广告，今天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0继续9323，参与节目表达您的观点。
时政社会，文化经贸，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点半到9点播出。
好，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新冠疫苗接种证上班应该带证上岗吗？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主持人上午好。
你好，请说。嗯，
是这样，有一件事情我想我们大家必须很清楚的明白一点，打了疫苗的人并不代表你不会受感染，
嗯，
只不过是疫苗打了 ，OK， 疫苗对人体的
感染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被动感染，也就是说别人把它传染给你，另外一种感染方式是主动感染，那就是打疫苗，就是把病毒放在自己身上，让采取主动感染的方法使自己产生免疫力。 OK， 那么好，换句话也就是说，打了疫苗了以后，只能说一旦当外面同样的疫苗在你身上，因为你身上产生了免疫力了，所以对你不起作用而已，但是你同样是一个带菌者。所以我们大家应该明白这一点，不是说你打了疫苗你就没有病毒，你同样是个带菌者，因为你打了疫苗你觉得你已经安全了，你反而把疫苗把全世界传播开来了。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搞清楚，所有的那些政策不是为了传染别人，而是传染你自己而已。不会说因为你进入高危的环境你就不会传染呗，你同样是个带菌者，搞什么搞，对不对？这一点我觉得政府是欠政府或者医疗界欠对公众一个解释，大家产生的感觉啊，我打过疫苗了没有关系，我不会传染了，没有，你照样是个带菌者，你同样可以传染给别人，这是第一个我想说的。第二个，如果没有打过疫苗的人就可以啊，就不能上班的话，那么和我有腰疼的人我不能干这个工作，对吧？我身上曾经有过工伤的人我不能干，这不同样吗？也就是说你在一定程度上对某一个 group 的人进行了一种歧视，就像一个同性恋不能，就像和妇女歧视一样，和同样我认为是同等的。所以我认为出现政府如果出现这种的，这属于一种歧视的范畴之内。那么好，政府明显就是贴皮球，你把这些东西交给那个工厂或者单位企业啊，按照情况的，这不就变成人治了吗？我们不是说我们澳大利亚是个法治的国家，也就是说有老板或者一个机构可以自行解决什么叫合适什么叫不合适，还不是两张嘴，那和我们反对中国人治不是一回事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完全是政府在踢皮球。就像我一开始就很早之前我就说过，我并不反对科学，我也不反对疫苗，但是我反对的是这个疫苗，因为我认为任何一个疫苗没有经过两年到三年的临床实验，它是不能从那个科学意义上说你并不是一个安全的疫苗。既然你还不成，如果你不是属于一个安全的疫苗，你又怎么可以用法律的形式强制推给别人？就像第一位听众所说的，你要所有的老百姓，因为你要完成政府的指标，因为你要完成政府的供给，不想让经济垮下去，所以你就让老百姓作为小白鼠，让他们前面打一瓢的人自然而然成为前面两年的一种临床过程吗？这是我绝对反对的。
好，谢谢石先生。
那个政府应该这还有几句很简单啊，
好，
就是说
总结一下，
如果你要强制的话 OK， 你对这个疫苗如果一旦产生副作用，你的政府的 premise 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打了疫苗产生副作用或怎么样，你政府将如何进行赔偿？你有具体政策出来吗？你也没有。
好，谢谢石
先生。现在的 lockdown 是个临时政策，临时政策可以死，但是一旦要成为法律，
那我们再接听下面一位听众。
好，
谢谢石先生。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好，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是我吗？
哎，是您，请说。嗯。
啊，这个首先我们搞清疫苗和病毒有相关，但不相等啊，不等同。不要说打了疫苗就打了病毒，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另外，这个疫苗的产生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没有时间是不行的。那么现在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一个疫苗，辉瑞呢是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认可，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呢就是说你们现在说的东西呢，我看了一点，就内阁同意，这个内阁同意是个啥意思我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我没有看到在这个国会正反两，我们养的这个反对党应该出来给我们说，带我们说话，也就是把疫苗的事情呢，他们通过系统的辩论，公开的公民辩论，让我们知道以后他们做出的决定或立的法律，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遵守，这个应该是个程序公正，而这个程序呢我现在没有看到，一点都没有看到。另外一个东西，这个说是个这个叫这个，你们叫带证上岗是吗？
嗯，
啊，带证上岗这个东西呢有点奇怪。既然疫苗政府没有做出一个强制性的这么一个规定，比如说我们以前对这个正常的疫苗，儿童上学有很多是强制的，这个是我不知道这是法律还是什么行政规定，但是这是来自于政府的 政府部门，政府部不是什么私人企业做的一个决定。那么这种决定呢，我们应该是要遵守的啊，不遵守的话呢，你就不可以到学校去。那么现在这基本这所有的这个程序都没有走完，甚至都没有走完了以后呢，就让下面的这个私营企业各自为政以后呢，进行强制的规定，这个我觉得完全不可以接受，完全不可以接受，因为没有把所有的方式呢摊给我们大家听，我们不知道，到最后呢就会产生许多不公平，也是对这个防御没有真正实质效果。想当然不，这个没有用，但是呢，我是坚决反对带政上岗的，就是带政出国。但是呢，我赞同一个东西，就是说你这个单位，你这个部门，如果是危险高危险的，那么这个高危险的也要经过议会辩论以后，让我们大家具体明白一下。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把这个打针上岗，可不可以换成检测上岗？
哦、
你说来说去，就你是有病影响我们，你没病影响不了我们，那你干嘛非要在那个打针上去跟我们降不死？你干脆就说好多部门你去测一下那个核酸，如果你不是生病的，那你就可以上岗；如果你是生病的，那你就不应该去上岗。同时呢，我们也加强防御，加强保护，还是按照这个传染病发现、隔离、消毒、治疗。我们这个地方不应该卡在打疫苗，疫苗是现在有很多问题，而且这个病毒变异也非常快，我们可以用检测上岗。你检测上岗，这不就很清楚了吗？没有那些乱七八糟事情了吗？啊，这我个人观点，个人观点。
谢谢赵先生。好，我们赶紧插播最后一段广告，马上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好，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新冠疫苗接种证上班应该带证上岗吗？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哦，对不起，是我吗？
哎，是您，请说。嗯。
哎呀，各位主持人，这个听众早上好。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花的药，就是有点不是问题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啊？就阿斯利康一出来，在英国的话，我们英里王49个联邦共和国的这个人手第一个打的。好像我们大家比他的命还值钱啊，又什么白老鼠、黑老鼠的，我们那个疫苗首先是第一个白老鼠。另外这个问题怎么说呢，这是一个社会公共卫生的责任性问题。我刚才有个朋友也讲了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有好几个孩子，都是 ABC 入学，你到那个幼儿园第一个问题老师就要检查你有没有中过痘，就是天花了的。其实我们这个人很善忘，我们每一个现在讲话的，你把你的板子裸体的看看，你身上有没有个疤？我就提这个问题，这很奇怪的，这个新冠肺炎比这个天花的厉害十倍百倍了，碰到这个问题反而把它搞得这么严重，这一太健忘了。这个现代文明越发达，人越健忘，越花提的问题都是奇奇怪怪。你这个东西对你的家人、对你自己、对社会负责啊，这个不成熟，这个疫苗不成熟的，第一个打的，早的比我早的一百多个八百月几个月前就打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打？我们的命比他的命还值钱是吧？这个里面政府，我要补充一个，而且就这一个，政府这个政策非常非常的灵活，既有不确定性也有灵活性，有补充性。现在网址已经出来了，具体的赔偿的程序都有啊，怎么没有赔偿措施啊？我请问呢？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如果没有搞清楚的话，不要随便乱讲。
好，谢谢陈先生。好，两分钟。好，谢谢您。
Okay,
好，谢谢。好，我们接听，可能所剩时间总在接听一位了哈。这位是邓先生，上午好，邓先生。
早上好。
早上好，请说。嗯。
疫苗呢哈，我觉得是一种趋势，不管你喜不喜欢，那么全世界不是澳洲，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在私人企业里边，老板呢他有权利为他的这个环境的安全负责。比方说你来了，他看到你不太对，他可以让你回去，这是他的权利。那么工会呢，没有权利为这个卫生，就公共的安全，他也不会说什么，因为他不能说什么。如果任何一个人说你这儿非要来，那么好了，谁来负责？所以说呢，就也没有什么问题，讲了半天没有什么问题。一个是趋势，就是说你打不打，你早晚得打。 那么所以说之前谈了很多的哈，大家说哎呀这个不安全，中国的安全。那么澳洲呢，它有它的医疗体系，它的药品它的监管是非常严格的，你没进到它的系统里边，那么澳洲是不能打的。这是澳洲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
嗯，
对，其他的没有什么好说，来说去大家挺辛苦的。好，就这样哈，谢谢。
好好，谢谢邓先生啊。那我们今天还有点时间的话，正好还有一位是胡先生，上午好，胡先生，让您久等。嗯，请说。
哎，你们好，早。
嗯。
其实打这个疫苗呢，是对澳大利亚人、上港人是好的。
嗯。
其实一个人不能够自私，你看在大陆，每个人一定要打。教员，
嗯，
我们这边很多人乱讲，乱放屁，什么白老鼠什么东西。现在我已经打了两个疫苗，两针，所以昨天我们下面有人中了病，叫我们去检验，有屁股、口腔，所以我们最重要，我们不要乱讲，不要猜。
嗯，
其实他政府，我们你住在这澳大利亚，政府叫你做什么，我们一定要听。
好，谢谢。好，谢谢胡先生。好，谢谢您表达观点。好，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在我们的 Facebook 脸书账户上就新冠疫苗接种证上班应该带证上岗吗？好了，继续表达您的观点。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好，即将收听到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再会。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